上一周的周，
上周应该算上周嘛，
周五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有一个这个就是关于信仰传承的这个视频啊，就是赵约翰夫妇哈，就是讲的这个视频，我觉得讲的是非常好。然后他们通过回顾这个清教徒他们教养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能够让我们从他们的这个经验之中能够学习，我觉得里面对于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就是帮助，就是说，哎，他说清教徒的信仰的传承，就是他们怎么能够把他们的信仰传给他们的儿女，是通过他们一起的这种家庭的敬拜，而且他们每天都有。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哈，就是说是确实是在这个教养儿女的上面，就是说是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我们一直要去学习借鉴那些好的方法。其实是确实是在这个儿女他们的信仰的这个传承和他们的成长上是 make huge difference。 但我们这个课呢是这个约伯记哈，约伯记他看这些问题呢总是用一个不是一般的思路哈，所以我就是说，哎，如果你听了上周的那个那个视频，对你如果是有所启发呢，我相信大家也都会有得着。但如果我说从这个约伯记的这个思路去考虑这个问题的话，那会有提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像是在约伯记里，他一直在他的朋友一直在约伯的三个朋友一直在argue 的问题是，就是说你现在既然在受苦，所以你一定是犯了罪，因为神是奖励这个义人惩罚恶人的。那我们按照同样的这个类似的思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如果你是一个敬虔的人，那么你就一定会有敬虔的儿女？你觉得这个论述是怎么样？是对还是你觉得不对？啊？不完全对，是，确实是，这个也是。我觉得跟这个约伯记有一点点类似的，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我们的生活，我们在主里面的这样的生活，或者我们的生命，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给他们就是做榜样，会对他们有很多的帮助。但是呢，你不一定 guarantee 这个结果。其实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确实你是没有把握的，这个我们也得承认。所以就是在这个我们也不能用这样同样的这个套法，如果这一家人或者说是他的儿女不在信仰里面，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论断这个人肯定生命不行？那如果你要去按照约伯记的这个思路，那你就是一样的是犯了这个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同样的错误，就是说我们不能做同样的论断。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是我就是说从约伯记的这个角度，如果去做一些个反思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在我们平时的一些个这个观念里面呢，其实我们有些地方是需要小心的，就是不要去犯约伯的三个朋友的那样的错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在那个 video 的比较结束的时候哈，他读了一段就是一个叫 Richard Mather 他的这个话哈， 他在你下面写的哈，他说在审判日进入地狱的人会这样指责他们的父母，我们在这里受苦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你们本来应该教导我们关于神的事，然而你们没有，你们本该限制我们作恶并纠正我们的错误，但是你们没有，你们带来了我们最初的堕落和罪性，然而你们没有显出任何相配的关心告诉我们可以从罪中得拯救。我们有这样世俗的父母，漠不关心的父母，真是可悲啊。就是说这一段话呢，我觉得就是说他对于提醒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的话，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把这个孩子的结局完全是说是因为父母，这个好像又过了，这个好像又过了。其实就像是啊，我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在讲约伯记，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我希望大家能有一些个这个就是说思路呢，是不要太被一些个论述所带的好像就有点带走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思路呢，其实在这个就是啊马丁路德的改教的时候，其实那些卖赎罪券的人他也用过，他说你的亲人现在就在这个在地狱里被焚烧，然后那个人甚至他会用火来烧他自己的手，然后让人闻到这个烧焦的皮肤的这个味道。然后他的意思是说呢，如果你不捐钱的话，你的这个亲人就是在这样受苦，所以你要捐钱，因为你对他们负责。这个有一点点的这个类似的思路。所以我就是说，其实我们教养儿女确实是我们的神要让我们做的，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个责任放的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说把这个重担完全放在我身上。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儿女成为敬虔的儿女不是你的功劳，那么儿女如果他真的是没有达到你的期望，那可能你也不要把这个责任放得太大，完全是你自己的这个失误。就像今天那个大家还记得保罗在跟他的同工在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刚才那个陈正峰牧师分享的那一章节的圣经，保罗怎么说，他说我已经把我神给我的这个感动跟教导我已经都给你们讲了，所以你们的罪不在我身上。他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我们做我们所当做的，然后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呢就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有时候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有时候也容易走偏。就像我讲的，如果我的儿女很出息，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向别人分享教育儿女成功的经验，如果我的儿女不出息，然后我就觉得低人一等，完全是我的错。其实这个里面你也需要有一个平衡，就是说是实在真的是就像我们自己信主，那你能说这是你自己的功劳吗？不是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所得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只想从这个角度给大家一些个不同的视角去看一些问题免得有时候我们好像就被带着被一些个好像似是而非的东西给带的有一点点偏了，而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得到。所以我觉得约伯记所带给我们的其实就是我们看问题的这个角度，我们有时候需要去注意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当然约伯记也给我们一个提醒，约伯之所以他能够有这一些个就是说不同的角度，也跟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虔敬畏神这样的人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 所以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哈，有时候我觉得约伯记啊，但我觉得不太好表达，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就像我开始讲的，这个真理其实是很狭窄的。我们往这边多走一点，好像又有点偏了；往这边多走一点，也有点偏了。但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这些个别人给我们讲的这些个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说这里面是不是有类似的约伯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些个论断。就是说我只想提醒一下。好的，可能这些话我也觉得有些时候当我表达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好像表达的不是特别清楚。我希望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好的，那我们就接着学习这个就是约伯记剩下的内容哈。其实上次我们没有讲完，就是说是讲到了第二轮里面呢，这个最后一个就是索法的发言，然后我们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比较快的哈，把剩下的这个第二轮最后一个索法的发言和第三轮就是整个的这个就是约伯和他朋友的对话，我们希望能够结束，然后就是结束在26章。所以在这个我们知道在19章的时候呢，是其实是约伯回应比拉达的这个发言。那里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19章就是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叫做我们称之为约伯信心的名句，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就是那里呢约伯的信心达到一个高峰。但是在那个之后呢，他在这个信心的高峰之后呢，然后他就讲到他自己被朋友责备，然后又被神攻击，被人抛弃，然后他又确信最后会被无罪开释，然后他最后又以对朋友的警告结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然后就有这个就是索法对他的发言。索法的第二次发言，他首先他就是对约伯的发言有他的反应，就是1到3节，然后他就接着讲这个恶人的结局，就是整个的从第20章一直到结束。上次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是在第这个后面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对话之中呢，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对于恶人的结局这一个主题就越来越重视。开始的话呢，他们还会给他一些个就是说是劝勉，到了这时候呢就是只有警告了，因为他们觉得约伯已经没有救了。所以首先就是约伯发言他的反应，所以这个索法他的意思就是说，哎，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听了你半天我已经忍不住了，所以呢我必须得要说话，因为他觉得约伯在羞辱他责备他。然后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恶人的结局，他首先就讲到就是说恶人的夸胜是短暂的。因为约伯呢就是说他提出来的一个就是观点是，就是说是恶人没有被惩罚。然后这个就是索法提出来，他说恶人的夸胜是短暂的。其实如果你要去直接通俗一点的讲的话呢，就是你可以这样把他的观点总结为，就是恶人命不长，你可以直接这样讲。因为他这里讲到就是说恶人的夸胜是短暂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然后在下面就讲到，他说他们的骨头11节哈，虽然有年轻之力，却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之中。所以索法在这里提出来的观点就是说恶人命不长。然后呢下面就进一步讲到，就是说是这个 恶人他会被自己的罪恶报应。如果你要去再直接讲，就是说是更直接一点讲呢，也就是说，恶人即使是灰心妄一会儿，但是呢，他没有办法享受他的所得，所以这个就是他这里讲的，就是你看这里讲的哈，就是说他劳碌所得来的要赔还，不得享用，不能照所得的财货欢乐。就是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他们的心目里呢，就是说一个有福分的人，就是能够 enjoy 他的劳碌所得，这是他们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蒙神赐福的一个很明显的象征。所以在这里说法他提出来就是说，恶人的后果的第二个就是他没有办法享受他自己的劳碌所得，因着他这个罪的缘故。然后他又接着就讲了，就是说恶人他会被神报应。如果再直接一点讲，也可以说恶人会死得很惨，那就是他这里所说的。因为他最后他说，他正要充满肚腹的时候，神将猛烈的烈日降在他身上，他正在吃饭的时候，要将这愤怒像雨一样降在他身上。然后二十五节又讲到，他把剑一抽，就从他身上出来，发光的箭头从他的胆中出来，有金黄淋在他身上。所以这个就是所法所描述的这个恶人的结局。然后在这里又讲到，就是说是天要显明他的罪业，罪要兴起攻击他，最后他的结束就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就是前面讲到了，就是说是这个身体所受的惩罚，然后这里最后讲到，就是说恶人他所有的财宝和产业都要消失，然后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因为他被神报应。所以这个就是说法他的发言告诉约伯，就是说恶人的结局是这样。因为约伯在前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约伯他那里他提出了他的一个这个信心的盼望，就是说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然后呢，所法所告诉他的，你没有那个盼望，你所有的就只有这个恶人的结局，因为你现在被神，因为你现在的苦难就表明你正在被神所惩罚，所以呢，你不会有那个希望，你不会有那个盼望。所以这个就是说法，就借着他的这个发言，其实是他来打击约伯他的这个盼望的根基。好，然后下面就是二十一章呢，就是约伯他就来回应这个说法。约伯回应说法呢，就是说是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他首先就是说恳求他的这些朋友们来听他所讲的。其实约伯一直觉得他的朋友根本没有认真听他的这个发言，所以他们总是讲不到一块去。然后呢，他就讲到，就是说约伯所见的恶人的结果，就是刚才说法不是讲了，就是说恶人的结果一定会是这样的，命不长，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劳碌所得，然后呢，最后也会被神惩罚。然后约伯在这里他就把他所观察到的恶人的结果能够讲在这里讲出来。他提出来，他说恶人有长寿，他也看见恶人兴旺，然后呢，恶人作恶他并没有看见他们受报应。然后他指出这个因果报应的理论的错误，最后他也就是说反驳朋友们先前给他的这些个例子。这个是就是约伯在这里，其实他用 这一次的发言呢，就是说是有一点点特别，就是像我们从前所看到的约伯，有时候他发言他会跟他的朋友讲一会儿，然后他就开始好像是自言自语，然后有时候就突然用他插入一段向神的祷告。他很少他的发言是直接针对他朋友的发言来反应的，所以这一次其实他比较少有的，他是根据刚才这个说法的这个发言，然后来去来去反驳他。所以这一次的发言就是有一点点像一个辩论，他开始提及到他朋友说法所提到的这个论点。那我们就看一下，就是说首先他就是就像我们所说的哈，他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像是你们安慰我。从前我们也一直讲到，就是说是其实在安慰这个苦难之中的人的话，其实我们的言语没有多少的分量，还不如你就仔细听他讲就好了。所以就像约伯在这里所讲的，他说你们听我说话的话其实就是安慰我。然后然后他就后面就开始就是针对这个说法所讲的这个恶人的结局，他就讲到了，就是说他所见的，刚才说法说恶人都会活不长，然后这个约伯就讲恶人享大寿数，活的时间很长。然后他的这个就是你这里所看到的哈，就是说前面比如说我们讲到的恶人的结局中的很多的方面，这里其实就开始讲到儿孙，然后呢家宅平安，然后神的杖也不加在他身上，然后他的牛滋生不断绝，就是他的牲畜很多，然后他们家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然后他们好像也非常的快乐，他们鼓瑟歌舞箫声欢喜。就是说是前面这个就是说法所讲的这些个就是说是恶人所得的结局，在这里约伯就说我好像都没有看见，这是我所看见的。其实这个就是说是也可以说是就是说我们可以如果运用到我们平时的生活之中，那我们在这个挫折或苦难之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问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好像神对这个就是人家没有信主的人好像对我比较好，对那个不信主的人对我更好，就是说那不信主的人好像他们诸事亨通，反倒是我如果我是按照神的这个就是说做法行的这个法则来行事来生活的话，反倒好像是总是惹麻烦，或者说是最后落入了一个这样的挫折或者苦难的这样的困境。我们是不是也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呢？就像这个约伯在这里所问的，那怎么最后从这里走出来呢？你知道如果诗篇七十三章哈，诗篇七十三篇的话，在那里诗人亚瑟也同样的问过这个问题，他甚至说我看见这个恶人兴盛我就心怀不平，然后甚至说他说我觉得我是突然洁净了我的手。那时候的诗人在诗篇之中，他最后他是走到这个神的这个殿，然后他想到恶人的结局的时候，他好像才转过来了。那其实在这里的话呢，其实就是说是约伯在这样的过程之中，他是正处在这个苦难之中，所以当他看见这个恶人的兴旺的时候，
他也是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对他也是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我们要去再往后看。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有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正常的。所以就是说是我觉得约伯记的这个他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不同的视角，而且呢约伯记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可以问一些我们在平时我们可能可以说是不敢问的问题，但神从来不害怕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一个用一个就是说是敬虔的态度，而不是用一个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像是有一些个不信主的人，他会用这个就是说，哎，如果你信神的话，神是为什么不帮你啊，类似的这种话。这个问话呢就是属于挑衅性的，不敬虔的。那么对于这种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去回答。但是对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是像约伯一样，他其实是一直想搞清楚这些问题，虽然有些时候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但是他还是不妨碍他一直去，他试图去搞清楚这些问题。比如说他一直所在这里，就是约伯记里面，约伯一直想要搞清楚的就是说，哎，为什么他作为一个就是说敬虔的人会受这样的一个苦难，他觉得这个苦难是他所不当得的。而且他很在意的是，为什么从前他跟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那好像在这个过程之中神完全的隐藏，他一直想要去恢复这种关系。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之中，他问了很多的问题，他说了很多的话，而且很多的话可能是不该说的。但是神，你也看到最后的话，神并没有责备他过，或者说神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他的这些朋友好像说的话，他们好像一直在帮神说话，为神说话。但是神最后的结论是，你们所说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说的。这是神给他们的定义。而且神要他的这个朋友就是说请求约伯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才能够得到赦免。这个是后面的结果。所以我就是说在这个约伯记给我们看到的是，哎，神并不害怕我们提一些的问题，可能这些问题有些时候看起来不够那么属灵，或者是很难回答，但是不妨碍我们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有时候可能是在我们的祷告中，有时候可能是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这个就是说私下的一些讨论之中。当然我们不希望就是说因为这些个问题，你可能需要找，比如说如果你想是和弟兄姐妹讨论的话，你可能需要找一些个你觉得能够理解你，或者也是能够帮助你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也不希望我们问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引得别的弟兄姐妹，如果他还没有预备好的话，可能使他跌倒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其实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有一个牧师，我觉得他的几个建议就是说是比较好哈。他说我们信主的人不要拿你的生活跟不信的人做比较。他说他也建议哈，我们不要去跟别的这个信徒去好像是有竞争一样哈。哎，怎么神那么祝福他，神不祝福我呀？我们都是信主的。他说你也不要去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呢，他说最好的是什么呢？我们珍惜神给我们赐的每一天。你现在所有的，你珍惜你现在所有的，因为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就像约伯一样，他不知道后面所发的什么事情。 好，那我们就是就是继续再看一下哈，就是这个是恶人的长寿，然后呢恶人也没有受到报应，就是前面讲的就是说哎，恶人最后会受报应，但是约伯在这里就是举出的例子，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患难何尝降到他们呢，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他好像没有看到，这个是约伯所看到的。然后他又讲到这个因果报应的理论的错误，就是最后约伯得出的结论就是说是不管是义人不管是恶人，最后他们其实最后都会死亡，所以好像他们他们的这个就是说是因果报应并没有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最后他们同样的躺卧在尘土之中，都被虫子遮盖。然后他又这个就是反驳朋友们先前给的例子，就是这个是在21章的27到34节。好，那我们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仔细的读这一些。我想大概就是我们就比较快的走过一下哈，然后我们就来到这个22章，就是第三次的发言。第三次的发言呢，就是说这个是以利法的第三次发言，也是以利法的最后一次发言。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以利法，就是他开始反问约伯有三个问题，然后呢他就举出约伯的罪恶，然后又指出约伯他有错误的神学，他对神不认识，然后又举了这个就是神审判恶人的例子，最后他呼吁约伯要悔改。所以以利法的这个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发言呢以利法可以说是在这个三个朋友之中，其实他好像是比较温和的那一个哈，他还一直是用了一种就是说是劝诫的这个态度。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以利法在这一篇的发言之中呢，其实他也变得非常的就是说是不耐烦，而且他开始就是怎么样呢，用一种方式他来列举约伯的罪恶，而这个罪恶呢其实是他没有任何根据的，为了要证明他所说的是对的，然后他就开始编造约伯的一些罪恶哈。首先他讲的就是说是哎，人岂能使神有义呢？因为上一章约伯提到就是说是恶人并没有受到报应，然后以利法就反对约伯所说的，因为约伯当他说恶人没有报应的时候呢，其实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神对人的罪恶漠不关心，他想要表明的就是说是哎，你约伯你亵渎了神，因为你说神对人的罪恶漠不关心。然后他这里所讲的其实他走到了陷到了一个反面的这个亵渎之中，他就是说他的2到3节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以利法所表达的意思呢，其实神对人的美德也漠不关心，就是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实际情况是约伯的义是令神喜悦无比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还记得开始1、2章的话，你知道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问题，这个约伯最后受苦难的这个结果的出现，就是因为撒旦挑战这个神，说约伯之所以敬畏你是因为你给了他好处，神说不是，所以最后才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就是说约伯的义其实是令神喜悦无比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这里就是这个以利法师说，就是说神对人类的美德其实也是不关心的，因为你帮不了神任何的事情。他说神人岂能使神有益呢？然后这个就是在五到十一节，22章5到11节，这就是我说的，就是以利法开始列举约伯的罪恶，他所得到的结论说，你之所以受苦是肯定是因为你的罪，然后他不知道约伯的罪是什么，然后就开始列举这些东西，就是说是编造这些东西。所以这一些个罪呢，确实是在那一个年代，就是说人们认为罪大恶极的一些事情，就包括这个，就是说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没有给他食物，然后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等等等等，就是说是这是他对这个约伯的罪恶的一个控诉。然后下面又提到，就是说是约伯的这个就是错误的神学，因为约伯所说的以利法说约伯所持的观点是神不能看透幽暗与密云，不能正确的实行审判。其实约伯并没有说神不能正确的实行审判，约伯所抱怨的是什么呢？是神对恶人的审判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规律，而且变化无常。这是约伯他的观察，就是说他搞不清楚为什么他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很多的恶人他并没有受到就是神的审判。然后约伯所抱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他不知道为什么神好像成了攻击他的人，而且呢他一直所说的是，他所抱怨的是神好像一直在持续不断的监控他，监视他，然后呢他自己又看不见神。所以在前面，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他所抱怨的是，他说你为什么一直监察我呀，把我好像当靶子一样。那么这个就是以利法又开始举一个就是说是神审判恶人的例子。这里只提到了一个上古的道，上古的道就是恶人被神审判的历史。在整个的这个就是说是15节到20节的这个内容里面呢，他所提到的就是说其实是可能隐含的提到了大洪水之中神对人的惩罚，也可能提到了就是索多玛和蛾摩拉被人烧死，就是这个被火烧灭的这样的一个惩罚。所以我们不知道，就是说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约伯记大概的时间段的历史是在哪一个，所以他这里提到这个就是说是就是他们被江河冲去，是不是隐含着就是说大洪水的审判。好，最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以利法呢他还是呼吁了这个就是约伯的悔改，就是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他说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的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就是在这个就是以利法的这个呼吁中呢，其实是带有这个很强的这个成功神学的印记。但是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其实他也看重跟神的关系，他不只停留在物质的好处。因为在24到25节之中他这样讲，他说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西河的石头之间，然后全能者就必成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也给这个就是说是以利法他的这个 credit 哈，就是说是虽然他在21节他想 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然后其实这个就是你要用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你要是认识神，顺服神，与他和平相处，那么福气好处就必临到你。然后他在这里就是说又给这个约伯就是描绘了这样一幅悔改之后生活的这个美好的画面哈。那我们下面就接着看这个就是约伯回应以利法，这个就是在23章到24章。然后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是约伯在23章和24章他回应以利法的过程之中呢，他并没有为自己辩护，就是他又回到了他从前的这个模式哈，就是说如果要按照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是一个辩就是辩论的这样的模式的话呢，那就是说约伯应该会对这个刚才以利法的指控，因为他指控他犯了那么多的罪嘛，那他就应该说哎，我没有做这些事情，我做的是什么事情，那你可能就是他应该提出抗议。但是约伯在这里并没有对他所说的任何事情提出抗议，而他这里就开始他又进入了一个就是说哎，蛮有信心的状态。这时候呢他愿意，他说他渴望在神面前陈明他的案情，然后呢他又提到这个神的隐藏和他自己的自信，然后这里又提到他在神面前的这种恐惧和战惊。所以约伯的在这个他的这个反应也是一直是起伏不定，他一会儿就是说处于一个好像信心满满的这样的程度，一会儿又觉得哎呀不行，我在神面前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办法见到他，因为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我也辩不过他，哎呀，然后他又开始有这个恐惧。然后在这个24章的时候呢，他又开始这个就是对社会不公的情形的这个抗议，就是提出为什么神对恶人不作为，这个是在24章。然后在24章的前半部分，24章的最后一部分，然后这时候约伯就提出了对恶人的一个咒诅，这个是我们去看哈，这个其实是不常见的，就是约伯他其实他对这个恶人提出的咒诅，所以有人提出这个可能是在这个编撰约伯记的时候呢，是不是把三个朋友的一段话有一点点搞混了，所以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哈。那我们往下面稍微看一看哈，就是约伯渴望在神面前成名他的案情。这时候呢就是约伯好像就是说他有这样的这个信心，他说唯愿我知道能在哪里可以寻见神，到他的台前，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成名，满口辩白。他说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就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然后在这个下面呢，就是他一方面他说神的这个隐藏就是在8节9节，他看不见神，但是他说呢他知道我的道路。然后这时候他又有一个信心的这样的升起哈，他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大家如果还记得其前面这个就是以利法劝诫他的时候是说哎，你神会成为你的金子，但是约伯是说哎，神试炼我之后呢我成为神的金子。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话，就是说隐含的去回应了他那里的所说的这个话。所以这时候其实约伯到这样的一个境地的时候，他这时候已经这个信心又不一样了，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慢慢的好像看出来了这里面有试炼的意思，然后 他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在约伯记，其实约伯记你可以在一章二章的时候就应该结束了，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是结果，就是说是啊，如果按照圣经一般的写法的话，就是说哎，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然后呢最后魔鬼撒旦挑衅说如果你把他的好处拿掉的话，他就会拒绝你，如果你去让他生病的话，他必拒绝你，最后这两个其实都没有得逞。这个约伯他在那时候给予的是神，所以最后收取的是神，然后约伯也说我们从神得福不也从神得祸吗，他的两次的反应都非常的好。如果我们说约伯记在这里结束不就挺好的吗，他也就是说约伯已经抵抗住了这个魔鬼的挑衅。那为什么这个故事要发展这么长的时间，后面又有接着四十章的这个内容，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圣经用这样的长的一个篇幅，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些什么事情？其实可能这个约伯记在开始的时候，他确实是就是说是啊，鉴定一下约伯到底是不是就是说是这个啊撒旦所说的那样的人。他之所以敬畏神是因为神给他的好处，那鉴定完了之后呢，鉴定完了之后其实约伯确实也有他的问题。如果我们再从后面看到的话，约伯他说了也不少这种过分的话，虽然他是用一种这个sincere 的这种态度，然后呢你也会发现了哈，约伯确实他也有自我为意的这样的一种倾向，因为他解释不通，所以他解释不通为什么我会受这样的苦难，那么他最后得出来的结论那肯定是神不公，或者说他倾向于得出这个结论，那肯定是神做错了，不是我的问题，是神的问题。那么这一个过程之中，其实你就可以看到确实约伯他有自以为意的倾向，所以整个的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你可以看到约伯的慢慢的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如果按照这个罗马书所讲的没有义人的话，那么约伯确实是他的这个罪在这样的过程之中确实是开始泛起，那么神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试炼他，最后到神显现向他说话的时候，所以约伯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然后他就在如灰中懊悔，他也看到了他的问题。所以约伯确实，约伯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但他不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所以在这一个的整个的这个过程之中，你也可以看见神的工作确实是有试炼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讲我们不能理解神的作为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后面神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但神所要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看起来好像不 make sense， 或者说就像是这个就是约伯这里所看到的，为什么恶人没有受到报应，为什么好人反倒受到苦难，看起来好像是不 make sense， 但其实神的作为或者说神所要告诉我们的，他都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只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不清楚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如果我们的信心还能够坚持下去，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话，那么这其实就是圣经所说的圣徒的坚忍，或者说就是圣徒的忍耐。 所以就是约雅各书是说，哎，如果作为一个榜样，在这个就是说旧约圣经里面的榜样，那就是约伯。好，我们知道约伯的忍耐，也知道神的结局，就是约伯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他在这样的过程之中，虽然他很多事情不明白，但是他并没有失去他的信心，而且他的信心你要往后看的话，他最后是越来越强的。那么这个也是神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所以神不光是经过通过约伯，就是来证明，就是证明给这个显明给这个撒旦看，就是说，哎，有人他会看重神过于他的财产，过于他的儿女，过于他的健康。而且神也通过这些整个的这一些个事件，最后是在试炼这个约伯之后，让他成为金晶。就像这里所说的，他说我成为了神的金子。也这个确实是可以看到约伯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哈。然后他就讲到，他说我的脚步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用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没背弃。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然后这里就是说是啊，经常是这样，就像我刚才讲的，有一个信心的高峰，然后又有一个低谷，然后他又在神面前又开始有恐惧战惊啊。他说他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说心里所行的所愿的就行出来，他说没有办法去改变神，所以他又开始有恐惧战惊啊。最后这个就是24章，就是约伯又提出神为什么对恶人不作为。然后在这个结束的时候，就是有这个24章是24章的后半部分，就是约伯对恶人的咒诅。我们就看这个，就是我看我们就比较快的过一下吧。呀，他在这里就是他其实他举了很多的例子，就是这个弱势群体被欺压被抢夺，然后这个穷人缺少衣食，没有房子避雨，然后他们就是说是要做很高强度的这个劳动，而没有得到报偿，所以他就想到这些人因着饥饿扛抬火捆，然后在这个在别人的这个围墙内造油榨酒，然后也没有得到也没有喝的，自己还口渴。所以这个就是说是约伯所抱怨的是，他说在多民的城内有人哀哼，受伤的人哀嚎，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愚妄。这里又举出就是说是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罪恶，尤其是在这个三个圣经中经常提到的罪恶，就是凶杀奸淫和偷盗。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就是律法的话，就是对于这三个就是说都有很明确的这个就是描述，然后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里就是最后在这个就是约伯对恶人的咒诅，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当我们一直看到就是说约伯他有时候会质疑神的这个统管的方式，治理的方式，但就是不表明约伯他不相信恶人有报应这件事情，他并不表明他不相信这个，只是他觉得就是说跟他的观察有冲突，他现在所看到的不是这样。就像他的朋友一直说这个义人不会受苦难一样，因为这跟他的观察跟他的经历跟他的生活不相符。 所以他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东西最后能够和谐起来。所以在这一段的这个就是说是对恶人的咒诅，在二十四章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对于约伯的这个他对神的认识的一个补充，可以是这样讲，就表明哎，他也是在这里，其实他跟他的朋友对于这一个的看法，他并不表明他不相信，而只是表明他现在没有办法给他和谐起来，所以在这里加了这样一段，就是说对恶人的咒诅。好，那我们就到这个就是第三次发言里面的这个最后一个人哈，比纳达的这三次发言。比纳达的发言很简单，就是只有六节，在二十五章，他所要表达的就是说他赞美神的治理，因为前面这个约伯一直在question 神的治理，他寻就是说他质问神的治理，然后这个比纳达所表明的是赞美神的治理，而且他认为呢就是说人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呢不配去质问神，所以这个是他这里所表明的。他这里用的这个就是说这词非常的重了哈。他说在神面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如蛆的圣人世人呢。就是比纳达呢他用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他是又好像是一个正统的神学的方法，就是说他用一句话给你堵回来，你根本不配去问这个问题，因为你是这样的没有价值，所以你根本不配去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去不配去质问神为什么他好像他的统管他的治理是没有公义的。其实这个方法也没有问题哈，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这个罗马书使徒保罗也用了类似的方法，他就是说在这个罗马书的九章，使徒保罗也这样讲，他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那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滩泥里拿出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所以保罗也用了这样的类似的方法，但保罗所面对的对象好像是说就是说是那一些个故意来挑衅的人来问这样的问题，所以保罗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就是说哎，你是谁你竟敢向神犟嘴呢，但在这里就是说比纳达也用这样的方法，但他所面对的是约伯，这是不一样的。那么约伯就是在这个二十六章，然后他拒绝比纳达的劝诫，然后他也赞美神全能的崇高，这个就是在二十六章。二十六章呢，其实你要看看后面这个，就是他所赞美的神全能的崇高，跟后面就是说是在四十章的时候，就是说，哎，我看前面哈。就是在后面的这个就是说是神的这个讲论其实非常的类似，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二十六章的后半部分，当约伯赞美神崇高的时候，其实跟神的这个讲论是非常的匹配，而且是非常的崇高。这个是约伯所认识的神全能，他所认识的神的全能所以也是从最底下到最上面 然后又扩展到整个的宇宙，他就是看到就是说，哎，神的这个治理是这样的宏大，这样的崇高。这是约伯，他也是相信，他也是认为是这样的，也是就是说他认为这是值得赞美的。所以这个是约伯对于刚才这个就是比纳达的这个回应。然后这个就结束了26章啊，后面也没有这个第三位这个索法的发言，在第三轮的时候他的发言就没有了，可能索法也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我该讲的都讲过了，所以这个就结束了，就是在这个约伯和他朋友的这样三轮的发言哈。所以就是下面还有很多的内容，那么下面我们就等待这个就是阳光姊妹，然后再带领我们再往下学习，然后看这个是最后约伯记怎么来结束啊。我的这个课呢也就停到这里哈，就是说是因为内容很多，有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有点 lost，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用一种很好的方法把它 present 出来，就是还行，就是说弟兄姐妹就是说包容哈，然后也是就是说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我也希望能够跟我有一些交流。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也停在这里，而且我也是一直想要跟大家比如说有一些个讨论，但是总觉得好像这个机会没有找到很合适的机会，虽然我准备了一些内容但是没有时间那我们今天也是同样，所以我就是今天就先结束到这里哈。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就是说如果大家愿意和我有多一些交流的话，也欢迎你在这个我们课程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些交流。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读到约伯记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也是心里这样的一感受是比较的复杂。哦主啊，你是这样的崇高，而我们是这样的渺小。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问，哦神在哪里？你为什么会隐藏？你为什么不做这事不做那事？但是主啊，我们也知道你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哦主啊，就求主，当我们在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主啊，你的灵来安慰我们。那主啊，就让我们依然能够有信心，也能够有约伯这样的忍耐。主啊，我们知道你对义人的结局是好的，因为你的意念是良善的，因为主你是施慈爱守约的神。哦主啊，就让我们因着对你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能够在任何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能够不跌倒不失脚。主啊，求你加力量给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也为着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也是正处在这样的艰难和艰苦难之中的这样的弟兄姐妹，求你加给他们这样的信心，让他们也能够像约伯那样，能够不但是从前风闻有你，也能够亲眼见你。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哦，都忘了，下次吧。